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人走向神，然后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题目是做万朵净莲中的一朵。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从人走向神。伟大慈悲的师父好，海内外全体同修好。我是在1996年快要退休时，在一场大病中有幸有缘喜得大法的，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了，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走上了这殊胜无比从人走向神的修炼之路。我今年73岁，是高中退休教师，现在我向伟大的师尊和海内外同修汇报一下我在正实法中从人走向神的一些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们大法弟子是从1999年720邪恶开始疯狂迫害的血雨腥风的巨难中，在伟大慈悲的师父呵护下一步一步走过来，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众生。时至今日，我们走过了9个年头，在9年来正实法的过程中，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体悟的越来越深刻。我9年来正法修炼过程确实是不断的在去我的执着心的过程，也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在恶党的党文化毒害下的人心繁重的大法修炼者，要想走正走好这万古机缘的大法路实在太难了。但是所幸的是，我们有恩师有大法，在9年来助师正法路上，我不断的学法修心，不断的修去那一个个根深蒂固的执着心，去怕心。我先说怕心吧，我从小就胆小，做什么事总是畏首畏尾。面对邪恶对大法弟子惨不忍睹的血腥迫害，我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正实法中是一点一滴修去了怕心。起初不敢走出去，怕这怕那，但学习了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法，当谁要来迫害这个法，那么作为一个弟子，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你应该如何做呢？你不应该去把真相讲出来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悟道，在师父和大法遭到邪恶诽谤污蔑，同修遭到邪恶非法绑架残酷迫害的情况下，还躲在家里学法的人，只想从大法中获取不想为大法付出的人，执着在阴暗角落里所谓独修不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人，还配得上叫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作为大法弟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挺身而出，必须助师正法，兑现史前大愿。于是我和老伴毅然投入助师正法的洪流，走出家门，先是去省市信访办，接下来走街串巷挂条幅撒传单讲真相，由刚开始的胆突突到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心想我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情，谁也不能阻挡。不过我的怕心还很重，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着与怕心中下手。我的怕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先是给我演化出一些让我怕的假象，使我的怕心越来越重。然后就在2002年农历腊月27，我和老伴儿被邪恶非法抄家绑架，由于师父的呵护加持， 由于同修、家人以及我和老伴的明白大法真相的学生大力营救，由于我特别是老伴正念还比较强，在腊月三十中午走出了魔窟，又投入助师正法的洪流。在这前后，我努力向内找，找到了我修炼路上一个最大的执着心、怕心，并通过学法、通过正实法修去这个不好的心。我深挖产生怕心根源，就是旧宇宙的思。我在正实法中怕这怕那，说穿了就是怕伤害自己，就是为思。而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学习师父的经文，走出死关，更使我警醒。师父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师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怕心的严重危害。我如果不彻底去掉怕心，那将会失掉能在亿万年的轮回中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和师父正法时期同在助师正法，完成史前大愿，又是师父在直接度我们的万古不遇的机缘，可怕至极啊。我横下心来，彻底修去怕心。在此后直到现在的一系列正实法的过程中，渐渐地修去了怕心。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一文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传九评劝三退以来，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方式，由暗地发真相资料变为面对面讲真相，派发真相资料，难度大了，风险大了，如果有怕心，那就寸步难行，一个人也救不了。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和老伴正念正行，有伟大慈悲的师父的呵护加持，虽然遇到了一些风险，但都化险为夷了。我家常有同修来，有位同修被社区邪恶盯上了。一天上午九点多钟，这位同修到我家，老伴给他开门，只见在楼门外十几米远的道上，社区恶党书记正双手叉腰，两眼圆睁，恶狠狠地望着我家。同修走后，我和老伴赶紧学法。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哪儿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不要躲开他，哪怕他表现得再邪恶。我和老伴悟到，这件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为我们救度众生，也是为我们的提高出现的，一定要处理好此事。当天午后四点钟，我老伴在家发正念，我拿铁钩子到楼外草坪上捡白色垃圾，我正捡着，听身后有人跟我说话，您在做好事啊。我回头一看，正是社区恶党书记，我笑着说，搞好环境卫生，咱们人人有责。接着我就问他，您上午在我家楼外道上总望着我家干什么？他说，怕你家出麻烦，我们注意到那个人常来你家，据说咱们小区的法轮功传单都是他散发的，他挎的那个兜鼓鼓的，全是法轮功资料。我哈哈大笑，师父也给我智慧，赶紧问他，你们翻他兜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没翻兜子看，怎么知道人家兜子里装的全是法轮功资料？你不知道，常来我家的那个人是咱市里很有名的大夫，我在96年得的那场大病就是他给治的。其实退一步讲，他真是在咱小区散发传单，那也是大好事，让人们明白真相，不再受蒙蔽，从而得救，还不好吗？我告诉你，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希望你多求福报吧。说的他乐了。这件事在师父的加持下就这样化解了，否则我和老伴的修炼环境有可能会受到干扰。三年前的一天清早，我所在住宅区一位明白真相的妇女特地到我家告诉我和老伴说，我住的那个单元楼从一楼到七楼的楼道墙上，不知是哪个坏家伙用粉笔写的污蔑你们法轮功的标语，太坏了。我和老伴赞扬这位妇女维护大法的精神，我到那儿查看了一下，情况属实。回来后，我和老伴切磋，一致认为这事让我们两个大法弟子知道了，就是让我们俩护法除恶，不能让这些邪恶的东西毒害众生，必须马上除掉。在这天上午十点半，老伴在家发正念，我拿着螺丝刀和粉笔，心态沉稳，怀着一心维护大法， 除去邪恶、救度众生的正念，前后没有十分钟，就把那些坏东西处理了。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修炼过程中，因为你要提升，肯定对你来讲，对修炼人来讲是有考验的，做不好会不断的有麻烦出现，做得好也会不断的有修炼中的考验出现。我悟到，我遇到的这许多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考验我还有没有怕心或其他执着心，都是在提高我的心性。没有了怕心，就能大胆的去救度众生，只要是有缘人，不管他是谁，就去救度。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的这些年中，尝到我家的片警就是与我有缘的，就应该给他讲真相，就应该救他。那还是在2002年9月初的一天，我向片警讲了那么多大法真相，从425讲到720，从中外预言讲到当今中国大陆天象异常，灾害不断，从中共打压法轮功讲到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从善待大法得福报讲到对大法行恶遭恶报。最后我恳切地告诉他，你千万给自己留条后路，对打压法轮功的事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干脆不管，能保护大法弟子你就保护，那可功德无量啊，说的他心悦诚服。片警明白了真相以后，真的保护大法弟子了。我所在社区的恶人曾经在2003年农历新年前给上头写了一份关于我在楼道墙上写弘法标语的材料，这个片警看了上报材料，问那个人有没有证据，那人说没有证据，是估计。片警说没有根据的材料怎么能上报呢，当即给推翻了。2005年初，这个片警来到我家询问关于三退的事，我和老伴又向他弘扬了一阵子法，讲了大法的红传形势，特别是在全世界掀起的退党大潮，并向他教了为什么要三退的底。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片警又来我家说上边有令，为平安奥运公安加大力度，现在抓得很紧，公园里、闹市区、商场、车站便衣多得很，出远门乘车检查非常严，希望你们要加小心。我和老伴当即向他讲明四川地震不仅仅是天灾，更是人祸，还告诉他地震中大法弟子和做了三退的人都平安无事，接着就劝他三退，他当即做了三退。我为这位片警明白了大法真相，进而保护大法弟子而高兴，为这位片警全家及其亲属三退保平安而祝福。通过救度片警这件事，我也体悟到救人就是自救，把片警救了，他自然站在大法一边，他自然再也不会替恶党卖命，对大法行恶了，这就开创了大法弟子正法修炼的宽松环境，就打出一片天来。如果把中国大陆的警察至少把片警都救了，这场荒唐透顶的邪恶迫害还不结束吗？更广义的说，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师父让我们必须完成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大法弟子不救人，不做好三件事，就是没有兑现史前大愿。我在向片警讲真相救度他的过程，也是修去我的怕心和其他执着心的过程，去名利心、争斗心。再说说我的名利心、争斗心，得法前我完全被名利束缚着，追名逐利，评优涨工资分房子都削尖脑袋去争，和同事关系紧张，今天和这个争，明天和那个斗，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段法，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这是对得法前的我的真实写照，那时的我就是这个样啊。得法后，特别是在720以后的正法修炼过程中，在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不断地修去我的名利心和争斗心。2004年5月，市供热公司电话通知我交供热费，我说供热费都是学校统一交的，对方说你们学校没给你交，漏下了。我到学校总务处打听情况，总务处主任忙向我道歉，真对不起，给您漏办了，漏办的不止您一个，麻烦您自己去交吧，回来给您报销。我二话没说，转身就去交供热费，共1900元。如果在得法前，我才不去交呢，还得跟总务主任干起来，打得不可开交， 可是我现在是大法弟子了，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从供热公司交完款回到学校总务处，总务处主任说，会计不在，您把收据放我这儿，等明天会计来了我给您办。半个月后，我来到学校总务处问主任，收据报销了吗？他反问，什么收据？我说是供热费收据。他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着收据，头都冒汗了。我怕他着急，就对他说，您别着急，慢慢找。他说，能不着急吗？那是1900元呀。常人都把金钱利益看得很重，而我们修炼人正好相反，把这些看淡看清，根本不放在心上。第三天，我从打工学校上完课回家，老伴对我说，总务主任刚才来电话，说你交给他的收据没找着，急坏了，你赶紧去学校找他，对，劝他别着急。我和老伴一起学法悟法，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悟道，我现在遇到的这件事确实不是偶然的，一定与我的修炼密切相关，一定是为了提高我的心性，对我来说这是个关，这个关就是在检验我能不能去掉金钱利益心、争斗心。我对老伴说，咱们就甘愿在金钱利益问题上明明白白吃亏，就是不能去争去斗。老伴说，对，咱就这样做。我还悟道，我把目前遇到的这件事时时处处用师父的大法指导，就能妥善处理好。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常人看来就一定能起到证实法的作用。我很快赶到学校，对总务主任说，不就是1900元吗？那算什么？我不放在心上，半点不着急，你急什么呀？他说，这可不是小数目，丢了可咋办？我说，你放心，丢了也不能让你赔，1900就是19000元，又能怎么样？我一概不放在心上。可是如果我没修炼法轮大法，我绝不会这样对待，就得和你争，和你斗，打得不可开交。他笑了说，您现在的表现使我很受感动，您不但不着急，还劝我不着急，替别人着想，你们学法轮功的了不起，证明你们法轮大法真好。过了几天，我从打工学校上完课回家，老伴对我说，刚才总务主任来了，他打出租车专程来送报销的供热费的，他对这事感触特别大。后来学校一位退休老师见到我说，你够熊的，学校把供热费漏交了，让你补交你就补交，你太好说话了，我的供热费也漏交了，让我去补交，我才不去呢。我把总务主任好顿臭骂，骂完了，那小子乖乖去补交的。我乐呵呵地对他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修真善忍，必须按大法的要求做。2005年端午节前夕，学校给教工发豆油、鸡蛋、鱼等福利品，总务主任打电话让我去领。走前我对老伴说，这次学校一定劝总务主任三退，你在家帮我发正念。到了学校，我把总务主任叫到一边，小声劝他三退。他说，我信你的话，你给我和我的家人全退了吧。我说，就用你和你家人姓名最后那两个字。他说，行。我又叮嘱他一定要转告家里人用什么名退的，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一定一定。我觉得总务主任能轻而易举地做了三退，是由于前边这件事做基础，整个事情的过程是用大法弟子的风范向他证实法的过程。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像学法一样深入的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证实法中修去常人心，我的其他方面的常人之心，如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求心，也在证实法中表现出来，并在证实法中逐渐的一个一个的修去了。我在得法前争斗心很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所以那时我的妒忌心也很强。得法后在学法过程中认识到妒忌心的严重危害，并决心修去这颗坏心。师父还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 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悟到妒忌心的极端严重性，在1999年720之前的个人修炼中，基本去掉了妒忌心，但在此后的正法修炼中，还有残存一些妒忌心。这表现在明慧网办的四次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中，每次我都参加，除了第四次在网上发表外，其余三次均未发表。我所在的学法小组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同修写的稿子登在明慧周刊上，我思想深处隐隐约约生出一丝妒忌心，同时马上努力排斥这个坏心，虚心阅读同修的交流会的文章，再对照我写的，我折服了。同修的文章恰如师父在《成熟》一文中说的，没有了华丽和为增强气氛的词句，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不是常人能写出来的，因为修炼人的内境是清净的，而我写的文章多是华丽和增强气氛的词句，还是党八股式的，还有党文化的思维逻辑，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看出我的文章的差距，实际是我和同修心性修炼境界的差距。我无地自容，我正念排斥这颗坏心，彻底除掉它，一丝一毫也不能留。再传九平劝三退以来，曾有一个阶段，在学法小组交流学法体会时，我津津乐道前天劝三退多少多少，昨天劝三退多少，有意无意流露出我的显示心。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师父说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既然师父指出显示心是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我怎么还抱着他不放呢？去掉他。再讲真相劝三退最初阶段，对方三退就高兴了，不退就不高兴，劝三退人数多了就高兴，少了就情绪低落，表现出很强的欢喜心。在证实法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我的求心挺重，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最后结果怎么样我没看重，我最珍惜的是过程，我劝三退却忽视过程，求结果，人家退了就觉得好，觉得有成果，没退就觉得劳而无功，没有成效。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求心也是一种很不好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是在求，求本身就是执着心，修炼要去的就是执着心。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坐而不求，通过不断学法，通过证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实践，我渐渐修去了求心，每天劝三退，退一个不嫌少，劝退几十或上百也不动常人心，不生求心，也不生欢喜心。从2005年初开始传九平劝三退，一直到今天，我和老伴儿经常出去救人，不出去心里就难受，救人急呀。我有时睡梦中还救人，甚至喊众生的名字。我和老伴儿四年来劝三退，救下来的人有9000多，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得继续做三退，救更多的人。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那么讲清真相，我想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这已经是你们今天的修炼人特殊的修炼方式了，在历史上没有过，也可以说是正法中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壮举。既然讲真相是我们大法弟子的特殊的修炼方式，那就同我们大法弟子学法练功发正念是必修课一样，法必须天天学，功必须天天练，正念必须天天定点发，真相必须天天出去讲。我和老伴儿天天在社会中走，遇到过一些不听的、不接受的，甚至于反对的、骂骂咧咧的、污蔑大法弟子劝三退的和搞政治是反党，有的人故意气我们，我和老伴儿和蔼地说，您不退就不退，等认识明白了再退，我们也不能把您怎么样，就是希望您千万别给恶党做陪葬，您和您的家人都得救有多好啊，说的他再也没话说了。当然我知道遇到这些事都是在检验我这个大法弟子还有无争斗心，有无慈悲心，合乎不合乎大法弟子修炼真善忍的标准。在师父法的指导下，我和老伴在证实法中修去了争斗心，代之而来的是慈善慈悲心。有不少人中恶党的毒太深，劝他们三退太难了，我和老伴就一个劲儿地对他们慈悲，一次不行就二次， 二次还不行，就第三次去救他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些众生多数终于三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大忍之心的法的时候，讲到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师父说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这个事我们是遇不到的，但是修炼人在常人中受到屈辱，受到羞辱的时候也不一定比这差。今年八月初，我教的八三届高中毕业生聚会，学生要求我再给他们上语文课，还要原汁原味。上课时我先给他们朗诵我写的祝愿他们平安吉祥，如何堂堂正正做人的诗。这次聚会又是师父给我安排救人的大好机会。劝三退以来，我一直对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放心不下，一直想救他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见我有救人的强烈愿望，就帮我做这件事情，把可救度的人弄到我跟前。这次聚会我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二三十个学生以及他们的家人三退了，一共有六七十人三退。过后有个学生给我打电话，让我给聚会纪念册题词，并要我把聚会时朗诵的诗再抄写一份，要收在纪念册里。我很快写好了题词，也抄好了诗，给那个同学打电话让他来取，他说第二天来取，结果没来取。十天之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说近日出差了，刚回来，两天后来取，结果二十天后也没来取。我用法医衡量，悟到这件事绝非偶然，官来了，要提高我的心性了。这事如果发生在我得法前，我是不会容忍这种屈辱，一定会大发雷霆。可是现在我是个修炼十二年的，可以说是个修炼比较有素的大法弟子，绝不能跟学生发火，不能跟学生争斗，必须要有大忍之心，要比受辱于胯下的韩信强得多。我悟到在修炼路上这最后一步让我碰上这件事，就是要去我的人心，去那一颗颗不好的人心，虚荣心，求名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不去这些常人之心，怎么能走向神呢？当我把这些常人之心放下之后，顿感浑身轻松，内心十分平静，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再也不去想它，真的从常人中走了出来。我在前面谈到挖掘产生我的怕心的根源是旧宇宙的思，其实我的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求心、虚荣心产生的根源也同样出自旧宇宙这个思。当然我的争斗心还源于恶党的党文化的斗争哲学的毒害，作为大法造就的大法徒，就是要跳出旧宇宙一切为私的理，彻底修去一切为私、为我的因素以及所派生出的一切执着心，走出人走向神，那么修到最后就人心全无，那也就成神了。师父在红银人觉之分中说，何谓神，人心无存。我们大法弟子除去人心的修炼过程，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师父的法使我警醒，我思想上那些个执着心有多么重啊，严重到像山，像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严重阻碍我走正、走好住师正法的修炼路。我庆幸我那些个执着心都在这九年来正实法的神路上暴露出一个，或者说我向内找出一个，我就坚定正念努力排斥它，伟大慈悲的师父就给我拿下一个。我衷心的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们大法弟子，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能够在腥风血雨的巨难中走过来，走到柳暗花明的今天，完全靠伟大慈悲的师父的呵护导航。师恩浩荡啊，正是千谢万谢谢师恩，难表弟子感恩心。我现在还有人心在，但我坚信在这万古机缘注师正法的修炼路上，在这正法的最后一步、最后时刻， 我要更加努力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越最后越精进，在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更加努力实修，修好自己，修去一切人心，走向神圆满随师还，向伟大慈悲的师父，向海内外同修双手合十。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做万朵净莲中的一朵。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前四次的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我都没有参加，在遗憾与自责中也看到了与做得好的同修的差距所在，无论如何我不要再错过这一次了。从修炼初期走到今天的同修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之恩是用尽天上与人间的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清楚的，也唯有做好师父告诉我们的三件事，珍惜走过的路，走正剩下的路，才少愧于师父的慈悲苦度啊。1998年我因病走入大法修炼，当时被病痛折磨的我感到了生活的无望与求医无门的绝望，医院走得多了，可病情却在一天天加重。就在我苦不堪言地躺在医院里半睡半醒之间，一个宏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修炼法轮功吧，一定会好的。当时只觉得那声音宏大的简直让我震耳欲聋，我猛然惊醒睁开双眼，当时就清醒了许多。其实那个时候师父就在管着我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点悟我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于是母亲为我请来了转法轮，在我开始学练五套功法的当天就出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消业状态，得法一周后折磨得我苦不堪言的病魔全部消失了。从得法的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这一生我都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当我第一次读到师父的红吟苦其心志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当时就想，师父是世上最慈悲最能洞察芸芸众生欲脱苦海只叹无门的人了。虽然当初由于悟性有限还不能像今天这样更深层地明白师父的慈悲与法的宏大，可我就清楚一点，师父说的每句话都是不变不破的真理，有些做不好或做不到的，那是体现了我自身修炼中的不足，但对师父及大法的坚信至今没有一丝动摇过。就在我得法几个月后，425的风波未平，又来了红色恐怖的720。当时我很少与同修接触，对法理解的也不足，也不懂进经护法的内涵与道理。那时只坚信一点，就是所有中共的宣传工具散布的对师父及大法的流氓式的抹黑与对师父恶毒的人身攻击，一定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是否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考验。面对着铺天盖地式的宣传，我反复的被转法轮中心一定要正的那段，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越背就越清楚，这一切邪恶的假象都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对法是否会坚定正信的一次大考验，所以我听到或看到的一切反面宣传都会更加坚定我信师信法的心。回想近十年来这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坎坷路，自己走的真是跟头把式，一次一次跌倒又一次一次爬起， 每一次摔倒都是在学法不精进，放松自身正念的情况下，走了旧势力的安排。每一次爬起，又都是在伟大的师父慈悲的点悟与看护中继续前行。过程中有心酸，有遗憾，有看到众生得救时的喜悦，也有由于自己不能按照法的要求做而跌得头破血流后的痛心与自责，更有的是能时时感受到师父不嫌弃走得跌跌撞撞的弟子，还时时看护世事点悟的慈悲用心啊。下面我与同修交流一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弟子一步步走向成熟的点滴经历。一，在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随着正法进程的有序推进，为救度大量中华大地被中共邪党所欺骗毒害的世人，同修们都各尽所能地做着该做的事。我也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中，在2003年开始了大法真相资料的制作。从开始同修耐心地教我上网下载，直到现在能独立制作各种真相资料与真相光盘的母盘，编排当地真相小册子，打印制作师父的经文及大法书籍，为解救被共产邪灵加深毒害的世人。九瓶横空出世了，这把斩魔的利剑除尽了无数邪灵烂鬼。那段时间我常常看守七台打印机，不停地印制装钉，心灵也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一次次被法清洗得更纯净。由于是用心在做，所以每本书都融入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美好愿望。所有看到书的同修不免都说一句，这书做得太好了，几乎近于专业化了。可我知道，如果没有师父无时无刻的慈悲帮助，哪有今天回归路上的我啊，更别提会做这么神圣的事了，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啊。制作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当我法学得好，念头纯正，发正念思想集中时，就会一切都很顺利。当我起了做事心，发正念也想着一会儿要怎么感知这些资料时，反而会引来各种干扰。不是激光打印机卡纸或出黑道了，就是喷墨打印机堵头缺色了。开始时弄得我真是心烦意乱，心里急躁。可越是着急，不在法上看待遇到的一切，就越是解决不了。渐渐的我明白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遇事不惊，沉着冷静。作为修炼人，遇事就是向内找，坐下来静心学法，使自己发出的正念更纯正集中，看看自己在做这么神圣的事情过程中，是否掺杂了不够神圣的人心。找出后，自然一切干扰都消失遁形了。修炼也就是这么神奇，能做到几分信师信法，法就给我们显现几分的神奇与超常。特别是在制作大法书籍的过程中，每当那时，我会用最大的意志力去抑制我还没修去的任何一种人的念头，尽量让自己的空间场都充满了走在神路上的生命应有的纯正的神念。说也神奇，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我的整个思想都被一种强大的正念加持得没有任何杂念，那份纯正与祥和是任何干扰因素都望尘莫及的，也就没有了任何干扰。我明白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只要我们有这颗心，师父一切都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二，特殊环境中三件事不耽误，生命越来越成熟。2007年9月，我被抓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当时我正坐车走在去同修家的路上，送明慧周刊与真相资料，走到市中心，被跟踪我的一男一女警察抓捕，劫取着强行压着我坐的车送到了公安局。在去公安局的路上，我告诉那两个警察，在中国的今天，共产邪党如此邪恶没落，请你们不要被他们利用，那只能是害你们自己。他俩低下头不说话，都默默地听着。一进公安局院里，见多辆警车齐备，很多警察站在院子里。 当我被他们拉下车时，隐隐一丝恐惧感掠过。当时我就发正念清除它，并告诉自己，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以救人为根本，怕的不是我，来了就一定会有有缘人因我而得救，来了就要做救人的事。这时听到拉我的警察问另一组的警察，你的那位到位了吗？那警察得意地说，到位了。这时我才明白，当天是邪恶部署的统一抓捕，几乎同一时间抓了四位大法弟子。表面因素是外地资料点被破坏后，那位同修因承受不住而说出了与其联系的同修，实质原因是由于我们自身修炼中的不足长期不改，而被邪恶找到了钻空子迫害的借口。我们都知道在关键时刻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因为我们的修炼提高并不是在他们的邪恶的所谓考验中进行的。可毕竟由于过失而造成了这场事实，那就一定要正念严肃地对待。当时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这一切邪恶的安排。师父不要的，我是师父的弟子，也不会要他。我是助师正法的生命，走到哪儿我都为做好三件事而存在。不一会儿上来一群警察翻我的包，并说，看哪，还有真相资料和周刊呢。我乐呵呵地对他们说，你们好好看看吧，今天看到了就是你们的缘分，谁看明白谁就有福分了。参与抓我的那名女警察一直在很认真地看着周刊与真相小册子，看完周刊上善待大法得福报，迫害大法遭恶报的内容，又看真相资料上的内容，并不断地提问着让他不解的问题。他认为法轮功参与阻止奥运，也就是不让奥运在中国进行，他对此感到费解，并说这也是此次中共宣布大量抓捕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我先发正念清除公安局对应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后，又发正念清除干扰所有警察明白真相得救的因素，然后我用平和的心态和善的语气告诉他，法轮功反对奥运是中共一言堂为迷惑世人，拉拢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个宣传手段。看看中共掌政这几十年，哪一次运动不是以内斗为快，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中国人的悲哀就在于在中共的高压下只会随声附和。从江泽民喊出三个月战胜法轮功那一刻起，至今已经八年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走上了国际舞台。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带字为“中国共产党亡”的巨石，这是上天警示着世人，邪恶中共正在走向灭亡的必然下场。大法弟子由于修炼先知了天机，所以才不顾个人安危地天天告诉着人们真相。你想想，现在的中国除了大法弟子还有几个人敢讲真话呢？你想想，由于修炼了大法，我再无病痛的折磨，九年多了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针，随着世俗变异的心也在不断的学习大法中变得更纯净祥和了，又没病，又心态平和，不被世俗争斗所累，你说我活的是不是最自在了？那我为什么还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整个政府的压力向人们讲述着真相呢？如果大法弟子今天不做讲真相的事，那我们将是世界上活得最轻松快乐的人了，自己好了，不必管世人会怎么样了。但我们的师父教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所以大法弟子才会为了世人的安危而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既然见面了，我就要告诉你真相，让你得救。在常人社会中，你能找到像大法弟子这样的人吗？如果你们还有一点善念与良知，我相信你们都会明白大法弟子真的是为了你们及所有世人会有一个真正好的未来才做讲清真相的事的。我看到他很认真地听着，而且还想再多听一些，我又接着说，就单指你所说的奥运仪式，就可以看清中共一贯欺骗栽赃煽动仇恨的邪恶本质。佛家讲缘分， 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当然更珍惜缘分。今天既然我们见面了，那也一定缘分不浅。我就告诉你我所知道的，法轮功没有反对奥运，我师父及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希望中国更富裕起来，中华民族的人们都更幸福美好。要知道，人类出于对自由和平的向往与对神的崇敬才创办了奥运。可如今中华大地亿万的大法弟子，只为讲一句真话就会被抓、被判、被迫流离失所、被酷刑折磨、被夺走生命，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中共从中谋取暴利。请问，当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时，你会是什么心情？你是否还会为粉饰虚假的太平而为他效力吗？我们没有反对奥运，而是呼吁立即停止这场毁灭中华民族最后一点善良人性的迫害。如果中国人民真的自由了，那样的奥运将是多么令人期盼啊！看看如今的中国，在中共的暴政下，还有几个敢讲真话的呢？他看着我真诚的目光，低下了头，说是啊。我又讲起了大法红传的盛况，世界各地优昙婆罗花的开放，正兑现着法轮圣王现在世上传法度人的情况。王共识的出现及九评一书对中共全过程的揭露而引发的退党大潮，并劝他以后再也不要参与抓捕任何一名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当今世上真正的为着别人着想的人，告诉了他善恶不同回报的例子，并给他起了化名，他同意退出协党的团组织。在以后去看守所对我进行例行公事的过程中，他一直很善待我，并对同行的所有警察说，他真善良，是个难得的好人。我就告诉他们，我是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变得这样的，不计常人苦乐，无怨无恨，只为你们不明真相而担忧。我劝他们好好看看收走的那些大法真相资料，这样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的。现在那位女警察已不再从事公安工作，她说那工作实在很不好，不愿干，改行了。我知道她是本性善良的一面，知道大法弟子讲的这一切都是为她好，是从法中修出的强大的慈悲力量改变了她。被抓的当天下午，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当时我的心很平静，想着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他们将我与一个普通犯人关在一个屋子里，他一见我进来很高兴，说可算来个人与我作伴了。我乐呵呵地坐在他对面的床上，简单问了他的情况。他被拘留半个月，已在这儿待了一周了，还有一周的时间。他问我，看你斯斯文文的，怎么也到这里来了？我就开始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并告诉他共产邪党就是出于对好人与真话的惧怕，才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敢讲真话的大法弟子非法抓捕后，断了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还讲了大法的红传以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他说，多亏你告诉我，平时在外面我只知道干活，哪有机会听到这些啊。他很高兴地答应三退了，并说，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不是一般人，听说对法轮功很严的，难道你不怕吗？你怎么还能这么笑呵呵地面对这一切呢？我告诉他，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为了解救被中共邪党所毒害的中国百姓，你想想，我们做着救人这么有意义的事，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再说，我们有师父，有大法，谁也动不了我们的心。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去以后，还要把你今天听到的这些话告诉你的家人，让家人也知道法轮大法好。今天相识是我们的缘分，也是你的福分。如果你真心对待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并时时记着法轮大法好，你一定会提前出去的，根本用不了一周就可以回家了。他欣喜地说，真的吗？我真心对待就真的会提前回家吗？ 我认真地告诉他，真的，一定是真的，只是你回家也不要忘了我告诉你的话。他高兴地说，我会好好记得的，谢谢你，我真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平静开心。就这样，我俩正说着话，窗外警察叫着他的名字说，快收拾行李，家人来接你来了。他喜出望外地看着我，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快收拾吧，家人等着你呢。于是他高兴地收拾东西回家了。出门前依依不舍地说，你刚来我就走了。我笑呵呵地告诉他，这是你真心明白法轮大法好得到的福报啊。他说，谢谢你。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又有一个有缘的生命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得救了。当晚我一直端坐盘腿发正念，找自己此次被邪恶干扰的原因所在。我找到了自己不注意安全的心，听不进去同修对安全方面的交流。最主要的是，那段时间由于放松学法与干事心的加大，而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情魔钻了空子，以至于被情带动的整天学法发正念都静不下来，使自己做的救度众生的事变得不那么纯净了。这种情况下，我便对当时的邪恶跟踪还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是，动不了我。其实那只是停留在嘴上的正念，而实际的实修情况离正念正行已经相差很远了，已经不是正念了，而是常人的一时之勇。想到那一切，我真是无法表达的悔恨与自责。但我坚信一念，即使我有不足，旧势力也不配迫害，我一定会修去不足，一步更比一步正的。既然已经到这儿了，那就做好我该做的事，讲真相，一定不让与我有缘的众生失望。就这样，我不断地坚定着自己纯正的正念，告诉自己一定要走好每一个过程，别再让师父失望，别再让有缘的生命失望。到半夜一点多钟才悄悄睡了一会儿。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邪恶组织如610、国宝大队、法制科、上一级的国安人员等轮番来问话。无论谁来，我都清除另外空间对他们明白真相的干扰，然后根据当时的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向他们讲真相。他们有的认真听，有的提一些长久以来不解的问题，我都一一耐心地讲给他们听。过程中，我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定要让他们感到大法所造就的生命的美好、善良与真诚。我看到从他们的表情中都流露着对我被抓的同情与对大法修炼者所独有的慈悲的尊敬。我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都用法来衡量，这种环境下更要走好走正每一瞬间。也有非常邪恶的，面对这样的人，我不会回答他任何一句话。他们像是被操控似的，夸夸谈着很多他们听到的真相，然后再无耻可笑的一一否定着。我知道他们已经听过很多大法的真相了，那我就面带祥和地对他们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一切邪恶因素。他们无论软硬兼施，也无法从我嘴里得到一个字。我说，看来这么多年，你们还真没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啊。他们其中一位最邪恶的马上回答，那当然了，我们研究十年了，什么不知道。我笑着对他们说，哎，只可惜呀，十年了你们也没有研究明白，希望你们别迷得太深了。你们既然知道这么多，也不能改变你们那个顽固的认识，我也没什么对你说的了。那人直翻白眼，气得来回走，一会儿气急败坏，一会儿又假装伪善，笑嘻嘻地想骗我说些什么。我看着他们可笑又可怜地表演着小儿科，还那么卖力，真为他们可悲。他们一切卖力的表演，在师父赋予无量智慧的大法修炼者面前，显得那么可笑与没有意义。我心中真为他们不能得救而感到惋惜，同时更感受到了法的宏大与慈悲。师父在法中赐给弟子们的智慧，让我能看透他们每个人的心理。 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针对不同人，会从不同的角度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实在不可救的，我也给他们留下一份永久的慈悲，还是希望他有一天会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从而得救。因为师父说过，世上的每个人都是师父的亲人啊。当我看着他们当中有人不想得救，而一意跟着邪党走的时候，我的心真的为师父的无量慈悲而感到叹息，同时也默默地祝福他们，早一天明白大法真相，别再给中共邪党当陪葬品。那里只要能接触到的犯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愿意听，并且都同意退出曾加入的邪党组织。他们也从他们了解的一面揭露着中共的邪恶，并明白了邪党必将灭亡的必然。在拘留所期间，一天我正在屋里被罚，一名警察路过我屋时，用污秽的语言攻击大法弟子，言语中充满了对大法弟子的嘲笑，以对大法的侮辱。我听到后立刻走到窗前叫回那位警察，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的同时，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说这些撒谎的不实之词？中共邪党就是这么教你的吗？作为一个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事实。我看你这个人还不错，才对你说这些的，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害的是你自己，你知道吗？他当时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很尴尬地笑笑走开了。说来也神奇，那个所里就他常说脏话骂人，自从我说过他那天起，再没听他说过脏话。半个月后，他们把我转到了看守所，我想看来新的环境又将有新的生命要得救了。到了那里，我依然不停地发正念、被罚，每天早上都参加全球同步练功。好在这里还有其他同修，我们一起还可以切磋交流，不断地在法上提高着认识，更深层地查找着此次被干扰中存在着哪些不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四位同修坐在那儿，刚被完法，正交流呢。一名警察压低声音，但却狠狠地说，你们四个不要说话，马上分开坐。我们看了一眼，谁也没在意，还继续交流。过了大约五分钟，那个人又来到窗前说，我让你们不许说话，听到没？是不要脸了？他越说越凶。当时我立即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的同时，决定不能让他这样对待大法弟子，这样下去他就无可救药了，我要制止他，救他。于是我转过身说，身为一个警察，你不能这样说话，我们在这说话又不干扰任何人，说话不很正常吗？我这一说，他反倒更凶了，大声喊着，我看是给你脸你不要，你没来这儿时这儿好好的，没一个人敢这样，你凭什么敢这样？你特殊啊，信不信我把你分走，不让你与他们在一起。这时我严肃地对他说，对，我来了就得这样，我没做错什么，你凭什么把我分走？看你能把我分到哪儿去。他见怎么也说服不了我，就气急败坏地走了。他走后，我找到自己在潜意识中有争斗的心，所以他才显得气急败坏。由于夜静，显得声音更大，屋里与屋外的其他犯人都静静地不敢出声。那人走后，屋里的其他犯人小声对我说，您刚来不知道，他是这个看守所里最邪性的一个人了，对谁都很恶，谁都怕他，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小人，很坏，在他们这些警察中是道德品质最差的一个了。我告诉同屋的其他犯人，大法弟子是最正的，要正一切不正的。当晚我很晚没睡，一直发正念清除那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同时背着红银二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想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不然他都没有机会来在世上当人。身为师父在正法时期的大法徒，不能看着师父的亲人沦落到这种境地而不救他，无论他多恶，世人认为他多么不可救药，师父都给众生平等的机会， 我们也一定要这样对待。当时我坚定一念，无论他表现得再恶再凶，我也要让他的恶念在大法弟子的善与大法的威严中接替。于是我们几个大法弟子每天整点近距离发正念，都清除那整个邪恶空间场的同时，更不忘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所有看守所管教人员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其中也包括他。第二天早上，那人再来例行公事的查号时，我一直目光直视着他，他可一直不敢正视我，并用了比较平静的声音问：“你们有事吗？”那些常人的犯人说没事，然后他就领着几个警察继续查下一个号去了。他走后，其他犯人说：“今天那人怎么这么老实呢？我们来这几个月了，他就没有这么平静过，每天都凶巴巴的，可吓人了。只要他一来，我们就大气不敢出。今天真怪了，难道他昨天怕你了不成？”我笑了笑说：“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大法弟子正得长，把他背后的邪气驱散了。放心吧，他会渐渐越来越好的。”他们听我这么一说，都很认真地说：“对呀，是真的。看来法轮功真是名不虚传啊！快给我们多讲些法轮功的真相吧，哪方面的都行，我们喜欢听。”我们几位同修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向他们讲着大法的真相，他们每天追着我们听。几天后，整个屋里的人一有空就集体唱法轮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学了一首又一首。他们都说听大法弟子的歌真舒服，心情也好很多，法轮功真神奇，太好了。还有的说，等出去以后我们找你，到时跟你一同学习法轮功。一个女孩17岁，因重伤致死他人被判四年。从她幼稚童真的脸上，根本想象不出她打人伤人时的凶狠与残暴。看到她每天的言行的人都会感叹，中国完了，再无希望可言，社会完了，再无美好可言。从她身上，整个一个邪党烂透无可救药的真实写真。无神论的灌输使他把手上一直认为很珍贵的所谓佛珠当作事物来珍藏，打骂起人来从来没有感到过有神明的约束，小小年纪成了集黄赌毒色于一身的社会渣子，在号里也时时好勇斗狠。自从我到那儿后，他明显的愿意与我接触。有一天他坐在我身边说：“姐，你一进屋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一看你就非常和蔼善良，见你来我可高兴了。”号里人也都说，从你来了之后，他再也不欺负我们了，不打也不骂我们了。我耐心地告诉他善恶在生命中得到的不同后果。我说，我一来你就喜欢我，那就说明你生命中还有善念，大法弟子修的就是真善人，你愿意与我接触，说明你也愿意做一个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希望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你能好好改变改变自己，那对你一生的成长都会受益无穷的。看你小小年龄，这么吹崇暴力，以后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吗？他说，是啊，我都明白，可一到生气的时候，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就想发泄出去才行。我说，那是可怕的魔性，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也是世人要抑制的。你想想，如果今天的世人都同你一样，那社会不乱了吗？天天喊杀喊打，色情暴力的，那是中共邪灵所宣传的。我理解你生在当今的中国，已把这些本不属于人的状态当成正常的生活行为了，人人都在明争暗斗中活得把变异当作乐趣。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大法从开始红传那天开始，就迅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传遍中华大地。那真是闻者寻之，得者喜之。就是因为每一个还有善念良知的中国人，包括全世界各民族人民，都通过法轮大法找到了生命的根本，那就是返本归真。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这近60年来被邪恶中共的党文化无所不在的分秒宣传中给洗脑变异的相当可怕了。就拿你来说吧， 你这如花的年龄，正是在校读书，在家做父母的乖女儿的时候。可中共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邪理，把一代代中国人变异的完全丧失了做人应具备的真诚、善良、忍让的基本美德。从小就喊打喊杀，什么时候是个头？今天你沦落到这个地步，你想想，你的父母多伤心啊！他们苦心培养的女儿就这么被关起来了。等四年后你回家时，那最美好的学生时光已不复存在。再说，如果你不改变你这种被党文化所熏染的性格，那你在今后的人生路上也是危险的。你想想，这一生中真正害你的是谁呢？还不就是共产邪党所宣扬的那一套，把你教化成今天这样的吗？所以说，真正让今天的中国人处于这种极端矛盾的灾祸根源，正是邪恶的中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大法弟子在各种压力面前都会不顾个人安危，站出来揭露他对众多善良民众进行迫害的真正原因。我们修的既然是真善人，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说真话。面对中共对上亿修炼人的迫害，还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向数十亿中国百姓进行欺骗与谎言的宣传与毒害时，我们如果还不能讲真话的话，那我们与最邪恶的坏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讲真相并不是中共强加给我们的参与政治，恰恰相反，我们告诉人们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是因为修炼的人毕竟能先知一些普通世人所不能知道的天机。很多国家留下的预言中都告诫今天的中国人，此时的中共正在走向灭亡的必然结局，但他在杀人无数的天城中，不退出曾经加入过他的任何一种组织的人，都将当他的陪葬品。那你说，大法弟子知道了这些不可改变的天机，是应该告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呢，还是只固守着知道的这事儿而只管自己死活，却不把这天大的消息告诉世人呢？今天姐来听你说说对这事的看法。全屋的人都在专注地听着我给他讲的这些，此刻他的思想已经全部融入到听这些话当中了。他认真地回答着，姐，你讲得真好，说得真对。我说，不是我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只是当今的中国人都被整个中共宣传工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聋子、瞎子，连思维都被整个中共的党文化所贯穿的根本就不是人应该具备的正常思维了。希望姐跟你说的这些话你时时记着，遇事也别再失去理智了。如果再有这种情况，你就心中马上反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一定会结果不一样的，你也就不会感到非要发泄出去才好了。他认真地说，姐，以后我不但时时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要跟你学背大法。我看你除了发正念就背法，多好啊，我也要练功发正念背大法。还有，快点给我退出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吧，我要得救，我不要当他的陪葬品。这时我又对同屋其他的人说，今天的中国人想得救，就要退出他的一切邪恶组织，你们也要退出的。同修也从不同角度告诉他们得救的方法。同屋九个人除了一个人之外，都高兴地同意退出曾经加入的邪恶组织，并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几天的日子里，那女孩学会了很多首红吟、论语和一些短经文，并让我给她写下来，说防止我离开她时万一她记不熟了。就连那位不愿退出中共的人，有一天突然流着泪说，我虽然不声明三退，但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中，我真正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看来我以前听中共的宣传后所想象的法轮功是完全错误的。我回家后也要告诉其他人，大法弟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是真正的好人。看着这些得救的生命，我真的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我在那里的那段日子里，真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 整天祥和的气氛使他们在我离开时都哭着舍不得大法弟子离开。我给那里能接触到的每一位管教人员写信，当然也包括别人认为最恶的那位。每天除了背法发正念，给他们讲修炼故事及各方面的大法真相外，晚上他们都休息时就是我写信的最佳时间。因为很静，没有思路的干扰，那段日子每当我一拿起笔给他们写真相信时，那言辞的智慧真像泉水一样往出流，从来都是一气呵成，从不删减，讲得既全面又能全篇体现出大法弟子从法中修出的强大的善。那时虽然得坐着按在腿上写，或是趴在板铺上写，可那时的字反而写得意外的工整，而被他们称作漂亮。说出这些绝无显示之意，只想说那时的每一刻都能感受到慈悲的师父细心地呵护着弟子，而且不断地归正着弟子的每一丝每一念。所以我所接触的无论是普通犯人或是每一位管教人员都说他真善良，人真好，又有才又文静，心态又好。那些管教们都说这么好的人关在这里真是不应该。我就借这个机会从更多的其他方面揭露中共暴政的邪恶与惧怕好人的事实，他们也都感到了中共末日来临前的极度恐惧与垂死挣扎的表现。有时他们走到窗前特意来听我给他们讲真相。同屋的其他犯人说，你们一练功时就有当班的管教人员站在窗前看你们练功，这在以前是从来不允许的事情。我知道是大法中更新的生命的真诚与美好改变了他们以往不敢听真相的想法，他们也因此对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很和善了，就连那位罪恶的警察也变了，每天来查号都很和气，都要问问我们大法弟子有什么要求没有，真是大法善解了恶缘。当家人来接我离开那里时，看守所那天当班的人都出来送我，而且还真切地说再见，但不是在这见了，你太好了。我也笑呵呵地对他们说，是的，会再见，但绝不是在这儿见了。我们彼此挥手告别。三，让生命融入法中，走向真正的成熟。从看守所回家后，我更努力地静心多学法。这次磨难干扰使我懂得了，只有真正的学好法，发出纯正的正念，才会更好地完成救度众生的大事。不然不但自身在做事的过程中得不到提高，反而连基本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导致给同修正实法也带来干扰。如果不能智慧地利用这种被迫害向身边的人讲清真相，处理不好，同事与朋友还会因为怕心而不好救度。救人救人，自己都不安全了，谁还放心让我们救呢？所以我最大的体会之一是，自己如果能一直处于安全的境地，也是救度更多有缘人的最基本因素。同时在学法时，能更严肃地对照自己与法的差距，明白了师父从传法那天开始就一再告诫弟子们向内找的重要，不断地与同修在互相补充与鼓励中共同在法上提高，更稳更正地走好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路。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次地给弟子机会，弟子也一定会加倍珍惜师父给弟子跌倒爬起再走正的这万古难遇的机缘，不辜负师父一定要把弟子渡成的苦心。愿做师父永远的弟子，师父亲手栽培的万朵净莲中的一朵，向慈悲的师父合十，向可敬的同修合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